六章爱的课题。第零节导言：一、愤怒与攻击的连带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愤怒与恐惧的关联并不那么显着。愤怒通常都是分裂心态投射出去的结果，因此当事人终究得为自己的愤怒负责，无法怪罪他人。你不会无缘无故发怒的，除非你相信自己受到了攻击，理当还以颜色，而且不应为此负任何责任。这三个非理性的前提必会导致同样非理性的结论，那弟兄活该被你攻击，他不配接受你的爱。从疯狂失常的前提，你只能期待这疯狂失常的结论。若要化解这疯狂失常的结论，你先得反省一下他所依据的前提是否神志清明。你是不可能被攻击的，也没有一种攻击是理所当然的，你必须为自己所深信不疑的理念负责。二，你应以我为学习的楷模，因为一个极端反常的示范常是最有效的教学工具。每个人都在叫人，而且随时都在叫，只要你一接受某一前提，你就得为他负责到底。没有一个人生不是根据某种思想体系而架构起来的，一旦建立起某种思想体系，你不止据此而活，还会据此而叫。你的忠诚很可能错置于某一思想体系上头，幸好它只是你的信念而已，不难调整过来。第一节十字架的信息：一、为了学习效果之故，让我们再反省一下十字架的意义。我先前只能点到为止，免得十字架的含义会勾起你的可怕联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强调它并非一种惩罚。然而，任何事不能只有反面角度去了解。十字架也有相当正面且不会引发恐惧的内涵，只要你了解得当，它的信息是彻底正面的。二，十字架可说是一个相当极端的范例，它的价值和其他的教学工具一样，端看你能由它学到什么而定。它可能遭人误解，也确实被误解了，因为心怀恐惧的人总是往可怕的地方去想。我已经说过，你随时都能向我求助，分享我的决定，且强化这一决定。我也告诉过你，十字架是圣子奥提所需经历的最后一段无用之旅。对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讲，十字架代表了由恐惧中的解脱。我以前只强调复活，并没有澄清十字架的真正目的，以及它是如何将你导向复活之境的。尽管如此，它对你的人生仍有具体的贡献，只要你不再怀着恐惧去思索它的意义，它会帮你了解自己为人师表的角色。三，多年以来，你一直以背定十字架的心态过日子，这是活在分裂中的人的通病，他们绝不承认这是咎由自取。投射意味着内心的愤怒，愤怒会激起攻击，攻击又加深了恐惧。十字架的真正意义在于帮你看穿上主的某些儿女残酷的对待其他儿女的假象，因这是不可能存的事，而且你必须彻底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否则我就无法成为你学习的楷模了。四，攻击最多只能加害人身，很少人会怀疑身体具有攻击甚至毁灭另一具身体的能力。然而，如果根本没有毁灭这一回事，任何好似能被毁灭之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此，它的毁灭便不足以作为你愤怒的借口。你若相信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发怒，表示你不止接受了错误的前提，同时还把它传给别人。十字架真正的信息是，你无需把十字架视为一种攻击迫害，因为你是不可能受迫害的。你若报之以愤怒，表示你已把自己视为可毁灭之物，并且疯狂失常地看待自己。五，我和你一样，你也和我一样，我不能说的比这更清楚了。可是我们之间最基本的平等性，唯有在共同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才显示得出来。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能是自己为受害者。 你一旦选择了这类反应方式，很可能会想起那在世俗眼中受尽迫害的我。然而，我从不如此看待自己。我既不接受这一诠释，自然不愿助长这类观点。因此，我赋予了攻击另一种诠释，这才是我要与你分享的。你若愿意相信我的诠释，等于是帮我传播这一信息。六，我以前说过你教人什么，自己就会学到什么的道理。你若怀着受害心态度日，你就是在传播迫害观念。任何想要获得救恩的上主之子，绝不会传播这类课程的。相反的，他会为人示范自身完美无缺的免疫力，那才是你内在的真相。而且你会明白，这一真相是凛然不容侵犯的。不要试图去保护它，否则你就等于相信它是可被侵犯的。没有人要求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对世人最有贡献的教诲之一。我只要求你，下回碰到无伤大雅的挑战时，不妨跟随我的表率，别再误把他们当作你发怒的借口了。也别再为自己不可理喻的反应自圆其说了。不要相信任何借口，也不要教人找借口。随时记住，你自己相信什么，就会教别人什么。你若相信我所相信之事，你我变成了同级的教师了。七，你的复活等于你的再度觉醒。我是重生的楷模，所谓重生，不过是指你心中豁然明白了自己原有的禀赋而已。那禀赋是上主亲自安置于你内的，因此永远真实无比。我对此深信不疑，故能接纳为我的生命真相。为了天国之故，请你帮我将此真相交给我们的弟兄，但你自己必须先接纳他为你的真相才行，否则你必会误导别人。新约中说，我在橄榄山园祈祷时，见弟兄沉沉睡去而愤怒不已，我怎么可能生他们的气？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遭一气的。八，若有弟兄无法效法我下决心只听圣灵的声音，我最多会感到遗憾而已，因那会削弱他们一师一徒的能力。不过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真正背叛我或背叛自己的，我还要在他们身上建立我的教会。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只有你才配坐上主教会的基石。教会其实就是那座祭坛，是他圣化了教会。如果一个教会激发不出信徒的爱心，表示他已另设一座秘密的祭坛，不以是奉上主旨意为目的。我只能在你身上建立他的教会，因为唯有以我为楷模的人才算真正的门徒。既是门徒，便需追随师父。如果老师想尽办法帮助学生解除一切痛苦，学生却裹足不前，实在愚不可及。九，我为了你以及自己的缘故，不惜以身示范那在小我眼中惨绝人寰的暴行，对我一概毫无影响。在世俗的判断下，而非上主的真知，我遭人背叛、遗弃、鞭挞、折磨，最后惨遭杀害。这显然都是别人投射在我身上的形象，因我那一生只知疗愈，不曾伤过一人。十，你无需重蹈我的覆辙，才配成为与我平起平坐的人生学徒。圣灵乐见你能从我的经验中学习，且借我的经验而觉醒。那正是我当初选择那些经历的唯一目的，也只有在这层意义下，我才堪称道路、真理与生命。你若纯粹聆听圣灵的声音，他绝不会要求你做任何牺牲的。相反的，只要你能够在他人身上聆听圣灵，且由他们的经验中学习，那么你无需凡事亲历，一样能从别人的经验中获益。因为圣灵只有一个，只要有一个人听从了他的指引，所有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上主的道路。十一，你不是受害者，我也不是。因着我们同享一个圣灵，使你无需重蹈我的覆辙。然而，你仍需由我的典范中学习如何看待那些事件，他们对你才能产生正面的作用。我们的弟兄仍在忙着为那些不可理喻之事自圆其说。 其实没有一个与圣灵的判断不合的看法能够自圆其说的，这是我在世上学到的，也是我必须教人的课题。我借着一个极端的示范为这一事实作证，有鉴于不少人所受到的挑战还没那么严重，就经不住发怒与攻击，我的榜样对他们会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工具。我和上主均怀有同一大愿，就是没有一位上主之子需要受苦。十二，十字架是无法与人分享的经验，因为它只是投射的象征而已，复活的象征才有分享的可能。因为每一位上主之子的觉醒都有助于圣子奥体悟出自身的圆满，这才算是真知。十三，十字架的信息简单而明确，只教人爱，因为那是你的天性。十四，你若赋予十字架其他任何的诠释，表示你已将它扭曲为一种攻击武器，忘了它原本的和平诉求。我的门徒常常误解了这一点，后人的误解也不出同样的理由。只因自身不完美的爱，他们不能不投射，因着自身的恐惧，他们不能不把上主的易怒形容成一种报复的武器。只因醉酒的激怒，他们一提到十字架便掩不住一股怨愤之情。十五，虽然福音本来是要传达爱的信息的，其中却不乏这类混淆视听的说法。若非门徒们自身充满醉酒，他们绝不可能说我说过我来不是为和平而是带刀剑这句话的，这分明与我的教诲背道而驰。他们若真的了解我，也不可能把我对犹大的态度描写成那副德行。我怎么可能说出你竟用亲吻来负卖人子吗这类话，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别人可能背叛我的。整个十字架的信息总归一句，即我完全不相信背叛这一回事。至于我要上天惩罚犹大的话，也是源自同一错误心态。犹大是我的弟兄，也是上主之子，他在圣子奥体中的地位与我一样，我怎么可能一边教人上天绝不可能惩罚人类，一边还去定犹大的罪。十六，你若读过门徒所传的教诲的话，你会记得我亲口告诉过他们，有许多事情要等到日后他们才会明白，因为他们那时尚未完全准备好来跟随我。我也不愿你看到我所传给你的思想体系里夹杂一点恐惧。我要召请的是教师，而非殉道烈士。没有人会为他的罪受罚，上主儿女亦非罪人。任何惩罚观念都与你想要归咎别人的心理投射脱离不了关系，他还会助长归咎别人是情有可原的观念。结果，你所教的成了一门如何归咎别人的课程，因为你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在传播行动背后的信念。十字架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激荡出来的后果，成了小我与上主之子的冲突最贴切的象征。即使到现在，这冲突的力道仍然不减当年，这一课题对现代人的重要性也不减当年。十七，我不需要你的感激，但你倒是需要培养日趋微弱的感恩能力，否则你便无法领受上主的恩惠。上主也无需你的感恩，是你有此需要。因你无法去爱自己毫不欣赏的东西，恐惧使人失去了欣赏的能力。你若害怕自己的真相，绝不可能欣赏它，势必加以排斥。结果，你等于是叫人排斥。十八，上主儿女的能力永远常在，因为他们早已被造成创造者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力不可限量，因此他们必须为彼此的救恩而同舟共济。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去教人明了，不论怎么抗拒，都无济于事的道理。你一开始教人这个观念，就会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分裂本身代表一种拒绝，这不是上主的思维方式。若想忆起他的真相，你只能按他的思维方式去想才行。十九，请记住，圣灵是天父与他的分裂儿女之间的交流管道。只要你愿聆听他的天音，你就会知道自己既无法伤害别人，也不可能被人伤害。许多人正等着你的祝福才可能亲耳听到这一天音。 如果你在他们内只看到这一需求而不理会其他需求的话，表示你已获得了我的真传，也会像我一样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所学。第二节，投射之外的选择。一，心灵的任何一种分化作用，实际上都是在排斥自心的某一部分，那就是分裂的信念。唯有认出上主造化之圆满的，才堪称为完整的心灵，也唯有完整的心灵才能领会上主的圆满本性，也就是上主的平安。心灵必须透过这种领悟，方知造物主的真相。排斥与分裂，就像分裂与断绝关系一样，都是同义词。我们先前提过，分裂作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断绝关系，切断联系之后，投射变成了它的最主要的防卫措施，也成了它的存活之道。其中的原委远非你想象的那么单纯。二，你投射出去的正是你拒绝接纳之物，你自然不会相信它原是你的一部分。正因你断定你与自己投射之物有所不同，它变成了你的身外之物。因着你对自己投射之物的反感，你会不断攻击它，因为你存心与它保持分裂状态。这种反应都是下意识的，它蓄意不让你觉察出你其实是在打击自己，还幻想你是在保护自己。三，然而，你的投射所伤害到的一定是你。它使你更加依赖自己分裂的心灵，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分裂状态。这纯粹是小我的伎俩，使你觉得自己与弟兄是完全不同且毫无关系的独立个体。小我还会设法使你感到自己高人一等，以显示你们的不同，进而抹杀你们的平等关系。投射与攻击其实是一丘之貉，因为小我一向是用投射来为自己的攻击行为辩护。没有投射，愤怒便无从升起。小我利用投射，纯粹是为了破坏你对自己及弟兄的看法。他的阴谋是这样得逞的：先把你无法接受的某一部分剔除于自身之外，然后又把你剔除于弟兄之外，这是迟早的事。四，学到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除了投射以外，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能够善用小我的每一种本事，因为不论哪一种能力，都得听从心灵的指挥。而你的心内还有另一个更神圣的声音，圣灵推恩，小我投射，两者各行其事，结果自然不同。五，圣灵的出发点乃是把你视为完美的生命。他知道这完美性是众人共享的，故他也能在其他人身上认出他来，而使这完美性在双方心内更加稳固。这种眼光只可能激发爱心而非愤怒，因为他为双方确立了生命的含摄性。圣灵由他们的平等性中认出了同等的需求，仅凭这一点便足以为双方赢回救赎，因为救赎是普世人类共有的需求。而以这一眼光认识自己，则成了你在世间寻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因为那表示你已承认自己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因这世界并非幸福乐土。六，你如何在一个没有喜乐的地方寻得喜乐？除非你明白自己不是真的活在那儿，你不可能活在上主从未安置你的地方，他早已将你造成他自己的一部分了。那才是你存在之处，也是你的本来面目，这是永不改变的事实。生命具有全面的含摄性，你永远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那是永恒的真相，它不是一种信念，而是绝对的事实。只要是上主创造之物，必然与它一般真实，那真实性纯粹基于你的生命完美的含摄于它那圆满的生命内。否认这一点，不只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他，因为你不可能只接受其一而不接受另一的。七，圣灵眼里完美的平等性，反映出上主真之中的完美平等性。上主内并没有类似小我的知见这类东西，知见与真知之间唯有圣灵足以充当两者的桥梁。 他教你善用之剑的方法，可说是与上主的真知相得益彰，迟早会唤醒你对他记忆。虽然小我宁愿相信自己根本没有忆起上主的可能，但圣灵会指引你的知见，你的知见由何处萌生也会在那儿结束。万事万物终会在上主内重逢，因为他们不只出自上主的创造，根本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八，圣子是在上主延伸其圣念之际造出的，凡是圣念延伸出去的必然依旧存于天心之内，因此他所有的圣念不止本身是完美的一体，彼此之间也互为一体，圣灵方能当下帮你认出他的圆满无缺。上主创造你为的是要你去创造，但你得先了悟天国的圆满无缺，才可能将他的天国推恩出去。九，思想是由思想者心中向外伸展的，不论是上主的圣念或是你的想法一概如此，你是在心灵分裂之后才发展出感知和思维的。不过即使是感知也违背不了心灵运作的基本原则，你必须先在心内感知，才能将你的知见投射于外。虽然任何知见都是虚妄不实的，但只要你营造的出来，圣灵都能加以善用，它会启发你的知见，将它逐步导向上主之境。这万流归宗的远景看似遥不可及，那是因为此刻你的心灵与此观念尚未完美的相应，仍然不想要它的缘故。十，圣灵并不相信时间的存在，却懂得如何利用时间，它直接来自上主，故能善用一切而使人获益，但他绝不会把幻相当真。既然圣灵意在你的心内，你的心必也可能只相信真实之物。圣灵仅能为这一真相发言，因他是上主的代言人。他要你回心转意，重归上主，因为你的心灵从未离开过他。既然心灵从未离开过上主，你一旦认出这一真相，便已身在家中了。因此，所谓彻底证入救赎境界，只不过是认清了分裂从未真正发生过而已。小我对此毫无招架之力，因他公然声明小我不曾存在过。十一，小我其实不难接受回归的观念，因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个观念变成天大的难事。然而圣灵却告诉你，连回归之念都是多余的，既然它不曾发生过，绝不可能是件难事。但你却把回归的观念搞得既十分必要又难以达成。然而事实很清楚，凡事本来圆满的自然一无所缺，它不可能难以达成才对，何况那根本就是你的本来真相。因此你必须以同样的心态去看待上主的造化，将你的所有知见调整到与圣灵的眼光一致。这一致的眼光变成了你与上主交流最直接的路线，他会将你的心灵导向天心，这种知见是不可能引发冲突的，因它反映出你所有的知见都在圣灵的指引下，而他的心灵又与上主须臾不离。唯有圣灵才有化解冲突的能力，因为唯有圣灵是不含冲突的，他只着眼于你内心真实的一面，因此他向外推恩时也只会伸向其他心灵的真实面。十二，小我的投射与圣灵的推恩，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非常明显。小我为了排斥而投射，因他要淹没真相；圣灵则是为了推恩，也就是为了在每个心灵中认出自己，因为所有的心灵在他眼中全是同一个生命。在这种知见中是不可能产生冲突的，因为世间万物在圣灵眼中完全相同。不论他向何处看去，都只会看到自己，由于他的生命是一体不分的，故他只可能给人一个完整无缺的天国。这是上主托付给圣灵的唯一信息，他必须为此发言，因他本来就是如此。上主的平安就在这一信息内，上主的平安也在你内。天国伟大的平安永远在你心中照耀，但它必须照射出去，你才可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十三，上主赐你圣灵，是出自大公无私之心，因此你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眼光，才可能认出圣灵来。小我好似一个军团，圣灵却只有一个。天国内没有任何黑暗的角落，你的职责只是不让任何黑暗藏匿于自己心中而已。你只要如此与光明相辉映，他便无远弗届，因为你等于是与世界之光相辉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之光，只要我们的心结合于这光明下，便等于同声宣告天国的来临。第三节，放下攻击。一，我们已经强调过，每个观念必然发自思想者的心中，因此由心灵延伸出去之物，其实仍存于心内。心灵可以由它的延伸之物而知道自己的真相。知道一词用在此处十分恰当，因为圣灵透过他大公无私的知见，一直在为你的心灵护守着真知。由于他毫无攻击的企图，故与上主的交流畅通无阻，为此他也不受任何威胁。你那萧瑟上主的心灵同样不会受到污染，因为小我永远无法涉足其中，但你仍能透过小我而听而叫，且学会看出他的虚假不实。你一直都在说服自己相信你并不是那个本来的你。你无法教别人自己尚未学会的事，但不论你教什么，因着你的分享，都会强化你对他的信念。你随时都在学习你所教的每一个课题。二，为此之故，有待你去教的课题只有一个。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免于冲突，你只能向圣灵学习，并且只教他的课题。你就是爱。否认这一点，你已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改造成一个你得随时提醒才会记得之物。我已说过，十字架的信息是只叫人爱，因为那是你的天性。这一刻可说是极其完美一致，因为爱的课程是始终如一的。你唯有教他，才可能学会。这就是你教什么，就会学到什么的原则。这话若是真的，我保证它真实无比。请记住，你所教的东西正在教你。不论你投射什么或推恩什么，你就会相信什么。三，你的唯一保障就是把圣灵推恩于人，因为当你在别人身上看到圣灵的温和善良时，你也必会看出自己的心灵也是绝对善良的。你的心灵一旦接受了这一事实，就再也不会觉得有自我保护的必要了。上主的护佑便这样降临于他，确保他永远完全无余。安全无余的人必然善良无比，他们只会祝福，因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福之人。人心若无焦虑在背后作祟，他必然极其仁慈，只会施人恩泽，故必也恩泽满背。安全感的真意乃是彻底放下攻击，这一道理毫无妥协的余地。你若叫人任何一种攻击形式，你也就学到了这一本事而深受其害。然而这类本事不是永恒不变的，只要你不再继续教他，你就能摆脱掉他。四，既然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教，那么去教那些与小我截然相反的信念，你便得救了。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学到那一真相而获得自由。唯有别人从你身上学到那一信念，你才算保住了这一自由。唯一获享平安的方法，便是叫人平安之道。只有在叫人之际，你才敢确定自己真正学到了，因为你不可能教人由于自己切断了联系而一无所知之事。唯有如此，你才能赢回自己一度抛弃的真知。不论你与人分享什么观念，表示它必然已存于你内，真知会因着你教人的那股信念而慢慢苏醒。你在学习自己所教的一切，只教人爱，你才会明白爱就在你内，你就是爱。第四节，唯一的答案。一，要记得，圣灵是上主的终极答复，而非问题本身。小我一向喜欢先声夺人，他反复无常，对制造他的主人居心叵测。 他认定主人会随时拆他的台，这倒不假。如果小我真的是为你好，他应该为此高兴才对。就像圣灵那样，一旦将你领回家后，他会因你不再需要他的引导而为你高兴。小我从不认为他只是你的一部分而已，这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他的整套思想体系都奠基于此。二，上主创造你时，把你造成他的一部分。为此之故，天国之内不可能互相攻击。你营造小我时，并非出自爱心，因此他也不可能爱你。没有爱，你无法留在天国内，因为天国就是爱，因此你相信自己并没有活在天国内。这时的小我是自己为他的制造者身外之物，他还得时时为那自认为活在天心之外的那一部分心灵代言。于是小我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他永远无法答复的问题，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了一切疑惑之始。从此以后，小我不再答复问题，而是不停地扔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小我最具创意的伎俩就是把问题搞得暧昧不明，其实答案都在你心里，小我才那么怕你。三，除非你彻底看透小我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这一根本事实，否则你不可能明白冲突的原委。圣灵从不先声夺人，他一直在答复你的问题。每个人都曾经以某种方式向他求助过，且都已得到他的答复。圣灵不只会真诚的答复，而且随时随地都在答复你，这意味着每个人在这一刻都已经得到了答案。四，小我不会聆听圣灵的，反而认定造出他的那部分心灵存心与他作对，为此他认为自己攻击主人是情有可原的。他相信最佳的防卫莫过于反击，并要你也如此相信。若非你真相信这一点，岂会与他同流合污？小我急着找寻盟友而非弟兄，小我在你心内感到有个来历不明之物，因此急于跟身体联盟，因为身体并非你的一部分。这时的身体成了小我的盟友，这联盟分明是建立于分裂的基础上。一旦加入这一联盟，你不可能不害怕，因为你等于是与恐惧结盟。五，小我会利用身体来暗算你的心灵，因为小我明白你这敌人万一识破他和身体并非你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就此告终了，因此他们必须联手，先下手为强。只要深思一下这种逻辑，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观念了。虚妄不实的小我千方百计想要说服真实无比的心灵承认自身只是小我的一项学习工具而已，还要他相信身体比心灵更为真实。任何具有正见者都不可能相信这种说辞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正念之士相信过他。六，请听一下圣灵针对小我所有问题的唯一答复，你是上主的孩子，是他天国内的无价之宝，因为他已把你创造成他自己的一部分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只有你才是真的。即使你自愿选择活在噩梦里，但梦境并非真实的，上主会将你由这虚幻的梦中唤醒。你一听到他的声音，便会苏醒过来，梦中的一切顿时烟消云散。你梦里充满了小我形形色色的象征，使你意乱神迷。那只是因为你睡着了，不知道真相。你一旦苏醒过来，看到周遭以及自己的真相，便再也不会相信梦中的一切了，因为他们在你眼中顿时显得虚幻不实。于是天国以及你在天国创造的一切对你都变得极其真切，因为他们如此美妙而真实。七，你在何处以及你是什么，天国有极其明确肯定的答复，那儿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没有人会提出那第一个问题。一切问题得到天国圆满的答复之后，便永远失去了立足之地。天国内只有实存生命，只要是活在上主内的，必然肯定无疑。你在梦中耗费在质疑反问上的时间，都会被转用到创造及永恒上。你与上主一般千古不易， 因为你与他一般真实，只是你心中一度拥有的肯定，如今已沦为一种肯定的能力了。八，你一把这些能力带入现实领域，生命的不定性就开始了，因为能力只能算是一种潜能，而非成就。你的能力在上主以及你的成就之前一无所用。所谓成就，是指已经完成的结果。圆满成就之后，任何能力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本来圆满之物，如今却有待圆满，这怎么可能？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你应记住，当你把自己置于不可能的处境时，你势必会相信那不可能的事是可能发生的。九，你必须先培养出某一技能，才可能发挥其用。这一原则虽然不适用于上主的造化，但对你所营造的世界却成了最仁慈的出路。即使在不可能的处境下，你仍可能培养出某种脱身技能的。你有一位神圣的向导，他会教你如何培养那些能力，可是真正发号施令的是你。为此，你身负掌管天国之职，有位向导不仅陪你找回天国，还会教你守住天国。此外，你还有一个楷模可以追随，他会稳固你的领导地位，使你不再误入歧途。于是，处在奴役幻象中的你重获主导的地位，光凭这一点便足以证明没有一物奴役得了你。十，只有当你认为自己可能沦落于不可能的处境时，你才真正走投无路。如果上主一边告诉你你是完美的，一边又显示你一身的错误，必会使你手足无措，进退不得。因那等于是说，完美之物可能意识不到自身的完美，使得原本拥有一切的人开始深信自己是如此的无助而有待拯救。这是小我一贯的推理方式。上主深知他的造化是完美无缺的，不会当面冒犯他们。这与小我也不可能冒犯上主，是同一道理。十一，为此之故，圣灵从不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显示出双方的不平等，这正是圣灵所要推翻的状况。忠于前提乃是心灵的运作法则，连上主的造化也需忠于他的天律。只是人心仍可能忠于其他的法则，不是因为那些法则更为真实，而是因为那是你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如果上主证明给你看，你的想法是多么疯狂愚昧，这对你有何好处？上主岂会失落自己的千古不义？我一再提醒你，你教别人什么，你就成了什么。你难道想要上主教你认出自己有罪的一面？如果他拿你所营造的自我与他为你所创造的真我相互对峙，不把你吓坏才怪。从此，你会连自己的正见都不敢信任了，而那正是你恢复神智清明的唯一靠山。十二，上主从不教人。教，影射出某种不足或欠缺，上主深知没有这一回事。上主也不会自我矛盾。教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而上主的创造永恒不易。天人分裂并不代表人心丧失了完美，只是天人交流受阻而已。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粗暴的沟通方式，那就是小我的声音。但它丝毫骚扰不到上主的平安，只破坏得了你的平安。上主也无意铲除它，因铲除它与打击它是同一回事。他接受质疑，却不质问人。他只会如实答复，他的答复变成了你的圣诗。第五节，圣灵的课程。一，圣灵和所有良师一样，所知道的远远超过你目前所懂的。他的目的是要把你教到与他同等的地步。你一直在教给自己错误的观念，只因你深信那虚假不实之事。你从不相信自己的完美性。上主只知道你有一颗圆满无缺的心，他怎么可能告诉你你已把自己的心灵撕裂了？但上主知道他的交流管道已被封住了，使他无法通传自己的喜乐，也无法得知他的儿女是否活得喜悦无比。但他送出的喜悦之流从未中断过， 我指的是永恒之境，而不是在时间领域内。当圣子奥体不再一体无间地与他交流之后，圣主向外推恩的造化之功就被阻塞了。我指的并不是他的圆满境界，他最多只会这样想：我的孩子睡着了，我必须唤醒他们。二，你若不想惊吓孩子，只需轻轻在耳边这样唤醒他们，天已亮了，黑夜过去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慈祥的方式？你不用费尽口舌地为他们解释那可怕的梦魇不是真的，因为孩子们特别相信神奇古怪的故事。你只需抚慰他们，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然后慢慢训练他们分辨睡梦与清醒的不同，使他们了解梦魇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此，当噩梦再现时，他们自己就会呼求光明来驱除梦魇了。三，明师的教学方法是面对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他的教学重点不在于你必须如何做才能避免受伤，而是你该怎么做才能活得快乐。如果一个小孩听见大人这样说，不要那样做，那很危险，你会受伤的，你应该这样才不会受伤，才会安全，这样你就不会害怕了。你可以想象，这只会使孩子更加惊慌失措。其实你只需告诉他几个字，你这样做就行了，岂不更好？说得愈简单明了愈好，既容易懂得又容易记住。四，所有智慧未开的人都还算是孩子，圣灵绝不会列举他所犯的一堆错误来恐吓他们的，反之，圣灵会随时回应他们的求助，他的可信可靠安了孩子们的心。孩子们确实常把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由于他们缺乏辨识能力，才常会被吓倒。圣灵无意帮助他们分辨不同的梦境，他只会用光明一举驱散所有的梦境。不论你做的是什么梦，他只用光明来唤醒你。梦中没有恒久不变之物，身披圣主之光的圣灵只为永恒的真理发言。一，若要拥有普世众生，一，当你的身体小我以及梦境一举撤销之后，你便会知道自己原是永世长存的生命。也许你还会以为这是死亡之后才可能成就的境界，其实死亡无法成就任何事情，因为死亡根本就是虚无的，唯有生命才可能成就事情，而生命属于心灵层次，也在心灵之内。身体既不曾活过，故也不会死，它容纳不下你，因你是生命。我们既然享有同一心灵，你必然也能如我一般克服死亡。死亡企图以不做任何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正和小我其他荒诞的应变伎俩一样，根本于事无补。二，身体并非上主所造，因为它是可朽之物，故不可能出自天国。身体不过是你心目中的自己的一个象征而已，它显然是一种分裂伎俩，故不可能真的存在。然而，圣灵最擅长将你营造之物转移为学习工具。圣灵的一贯手法乃是重新诠释小我的分裂理由，将它转为一种反证。倘若心灵能治愈身体，身体却无法治愈心灵，那么心灵必然要比身体强大得多。每个奇迹都在证明这一点。三，我曾说过，圣灵是奇迹的动力，他一直告诉你，只有心灵是真的，因为只有心灵才能与人共享。身体是分裂的，因此它不可能是你的一部分。同享一心的说法很有道理，但同享一具身体则毫无意义。根据心灵的法则，身体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四，对圣灵而言，奇迹没有难易之分。你现在对此观念已经耳熟能详了，但你未必由衷信服。这表示你尚不了解其中深意，故无法发挥大用。为了天国的缘故，千万不要轻忽这一关键理念，因那儿有太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完成。这是我所传授的，也是我要你去传授的那个思想体系的基础。你若不相信这一观念，你是施展不出任何奇迹的，因为它代表一个绝对平等的信念。 只有同等的礼物才配献给全然同等的上主之子，这才算是全然的欣赏。你不能给的更多，也不可能给的更少。既然没有程度之别，难易之分遂失去了意义。为此，你献给弟兄的礼物也绝对不可能有程度之别。五，直指上主的圣灵能将交流转译为一种生命，亦如他终会把之剑转译为真知那般。你不可能失去自己与人交流之物。小我把身体当作攻击、享乐，甚至引以为傲的对象，就是这种疯狂失常之剑，把身体变成了可怕无比之物。身体对圣灵而言不过是一种交流媒介，交流既是分享，故会给人共融的经验。也许你认为恐惧和爱一样是可以交流的，因而也可与人分享，事实不然。凡是传达恐惧信息的人，等于是在鼓动攻击，攻击必会破坏交流，故无法与人相通。小我也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暂时与人结盟，但圣灵所交流的则是每个个体必然能给整体的益处，他从不索回任何遗物，因为他要你永远拥有。因此他教你的第一课就是，若要拥有，普施众生。六，这是入门第一步，也是你必须亲自去学的第一课，但你无法独自走完这一步，只需将自己转向那一目标就够了。你一旦决心踏上此途，表示你已准备好为这一旅程负责了，那是你也唯有你才能负起的责任。表面上这一步可能不仅没有帮你解决问题，反而使你的冲突更加白热化，因为这是你扭转旧有之剑，将它拉回正道的第一步。这一步自然会与你尚未完全放下的颠倒之剑发生冲突，否则你就没有扭转它的必要了。有些人会在这一阶段折腾很久，感受到极其剧烈的内心冲突，这时候他们最好试着接受这一冲突，不要急着寻求下一步的出路。只要踏出了第一步，援助自会蜂拥而至，因为他们选择的乃是一条不可能独自去走的路，因此他们绝不可能会孤立无援的。二，若要平安，叫人平安，从而学到平安。一，凡是相信分裂之人，心里不可能没有害怕报复及遗弃之念作祟着。他们如此相信攻击及排斥，这变成了他们所见所交及所学的对象。这种疯狂失常的观念显然来自分裂及投射的结果。你教人什么，你就是什么，显然你很可能教错别人，故也可能误导了自己。许多人以为我在攻击他们，其实我毫无此意。疯狂失常的学徒所学得的经验必然十分诡异。有一点你必须认清，你若拒不接受某个思想体系，就等于削弱了他的力量，而相信那些观念的人便会认为你在打击他们。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当成自己，而每个思想体系又以你相信自己是什么的信念为核心。如果思想体系的核心真实不虚，那么由它延伸出去的必是真理。如果它的核心只是一个谎言，那么它所推演出来的必是一场骗局。二，所有良师都明白，只有根本的改变才会有持久的效果，可是他们不会贸然就由最深的层次下手。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加强学生想要改变的动机，这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老师只需加强学生想要改变的动机，学生的改变便指日可待。改变了动机等于改变心态，这必会带来根本的改变，因为心灵属于最根本的层次。三，扭转或化解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化解争取和获得的观念。为此，圣灵的第一课即是若要拥有，普施众生。我说过，这很可能会使冲突一时白热化，现在让我进一步为你解释其中的原委。因为在此阶段的人尚未认清所有与所事原是同一回事，缺了这一番认知，拥有和给予成了对立的观念。第一课之所以显得如此矛盾，只因学习者的心灵仍处在矛盾之中。 学习动机若自相矛盾，学习过程自然难以前后一贯，始终如一。尤有甚者，学生还会把心里的矛盾投射到别人身上，而无法看出对方心中的一贯性，进而怀疑别人的动机。因此，第一课从多方面来讲，可说是最难学的一课。真正的原因即在于此。你仍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小我，也常常针对别人的小我而反应，但至少圣灵已开始教你如何以游戏人间的方式去与你们的小我互动了。四，一向是非颠倒的小我，自然会把第一课视为疯狂失常的课程。事实上，他不可能不如此反应的，因为若不是课程疯了，只剩下另一种更难接受的可能性，那就是自己疯了。小我的判断一向受制于自己的存在本质，此刻也不例外。唯有思想者改变自己的心念，才可能产生根本的改变。这时，圣灵的声音便会显得清晰无比，使学生无法充耳不闻。因此，到了某一阶段，学生会同时接收两种矛盾的信息，而且他很可能全盘接受。五，若想解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体系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其一而放弃另一。如果你与自己的思想体系认同，我敢说你不能不与他认同，而且同时接受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你的心灵是不可能平安的。只要你接受二者，你等于在叫人两种全然对立的思想，那么你不只在传播冲突，你自己也在学习冲突。然而，你真正想要的是平安，否则你不会向那平安的代言人求助的。圣灵的课程绝不可能让人疯狂失常的，只有冲突才会把人逼疯。六，神志清明与疯狂失常之间也不会正面冲突，因为只有一个是真的，故也只有一个真的存在。小我企图说服你，你有能力决定哪个声音是真的，可圣灵却告诉你，真理出自上主的创造，你的决定无法改变它分毫。当你逐渐体会出圣灵之声宁静的力量以及完美的一贯性时，你的心灵必会如大梦初醒，看出自己竟想解除上天已为你做出的无法逆转的决定。这就是我先前建议你随时提醒自己，让圣灵带你选择上主的原因。七，没有人逼你去做那些疯狂失常的决定，纵然你很可能认为自己不得不如此。然而，你若相信自己有权决定上主造化的真相，那才是彻底的疯狂失常。只有圣灵能够看清冲突是怎么一回事，故他给你的第二课便是：若想平安，叫人平安，从而学到平安。八，这仍属于入门阶段，因为所有与琐事在你心目中仍非同一回事。不论如何，比起第一步，你又上了一层楼。第一步其实只是开始扭转你的想法而已，第二步才具体确认你心中真正想要之物。这一步可说是你摆脱冲突之时，因为它表示你已斟酌过几种可能性，并且已选择了你比较想要的一种了。然而，比较想要的心态又影射出你的渴望仍有程度之别。为此，这一步虽是终极决定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显然不是最后的一步。因你尚未接受奇迹没有难易之分的事实，凡是你全心全意想要之物，绝对不会难以得到的。全心全意想要，就等于创造，上主既已把你造成一位创造者，创造对你何难之有？就如此看来，第二步虽是迈向那反映上主真知的一体之见的一大步，它仍不出之见的领域。只要你能坚定不移地踏出这一步，自然会逐步向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推进，唯有在那儿才产生根本的改变。这一步的进展仍是时断时续的，但有第一步在前开路，第二步会感觉轻松得多，因为它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这种水到渠成的笃定感，充分显示了你对圣灵引导的意识也愈来愈深了。三，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一，我们以前说过， 圣灵具备了评估的能力，他必须如此，才能帮你分辨出心念的真假虚实，教你如何凭据上主置于你内的生命之光，来判断你内心所接纳的每个意念。凡是与此光明一致的，他会为你妥善保存，稳固你内在的天国。至于只有一部分与此光明相符的，他也会接受且予以净化。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会加以抵制，拒绝接受。如此，他才能维系天国内完美的一致与完美的统一。然而，请记住，圣灵所拒绝的，小我会接收下来。这是因为他们对你生命真相的看法有根本的分歧，因此他们对每一件事的看法基本上也都是各说各话。小我在这关键问题的信念莫衷一是，才会激起种种不同的情绪反应。圣灵在这世上绝不会反复无常的，它只可能给人一种喜悦之情。为了保护你的心情，它会帮你拒绝一切有爱喜悦之事。换句话说，只有它才可能使你得享全然的喜悦。二，圣灵从不叫你去判断别人，因为他不愿见你交错了别人而误导自己。如果他认你在你本应学习避免的事上愈陷愈深，那么他就称不上始终如一、前后一贯了。他在思想者的心中却有评判作用，那纯是为了帮他整合心灵，使人心能够不再靠判断去看去想。如此，心灵才能够不凭判断去教人，进而学习不靠判断而生活。只有你的心灵有待化解，如此你才能够停止投射，只是推恩。至于你该推恩什么才万无一失，上主早有定见。因此，圣灵的第三课即是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三，这是帮你扭转乾坤的一大步，其中仍然少不了扭转心念的要素，因这一步暗示你仍需警戒某些东西。比起前两步，他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第一步只是开始转念，第二步基本上也只是确认一下你比较想要之物。正如第二步延续第一步，这一步又接着第二步，帮你厘清你想要与不想要之物的分野。如此，最终才可能做出那业已注定的选择。四，第一步好似使得冲突白热化，第二步仍会引发某种程度的冲突，到了这一步，他要你严防冲突的升起。我曾经提醒过你，要以护卫小我的警觉来防范小我。这一步所要教你的是，你不只应该如此，而且必须如此。他毫不考虑难易的问题，只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警醒是你的首要任务，绝无例外可言。但他也不否认，人们常常会找些例外的借口。他无视你内心的混乱无序，直指你始终如一的本性。然而，混乱无序与恒常如一是无法长久并存的，因为两者互不相容。只要你认为还有戒备的必要，表示你尚未认清两者互不相容的关系，以为自己能在两者中任选其一。圣灵的教法则从你该选择什么开始，最后教你看出你根本没有选择的必要。他便如此将你的心灵从选择的层次提升至天国的创造层次了。五，听从圣灵的选择能将你导向天国。你是靠自己的实存生命而创造的，但你得先学会忆起自己的本来真相才行。忆起真相的要诀就藏在第三步中，它不只融合了前两步的内涵，还能超越两者而极其大成。你的心灵若只接受上主赐你之物，表示你已承认自己的心灵是上主的创造。换句话说，你接受了心灵的本来面目。基于心灵本身的圆满无缺，你等于是在传授平安之道，只因你开始相信自己的心灵了。上主会带你踏出最后一步，但你仍需借助于第三步，让圣灵为你准备迎接上主。他预备你心灵的途径就是把所有转移为琐事的境界，这正是他一直领你同行的那三步的真正宗旨。六，首先你学到了拥有是靠给予而不是靠争取。 其次，你学到了，你教什么，就会学到什么。你也明白，你真正想要学的只是平安而已。这是你认出天国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正是天国的存在条件。你一直相信自己活在天国之外，正是这一信念将你排除于天国之外。因此，你首要之务莫过于学习把自己加入天国之内。为此，你唯一需要排除的只是你不在天国内的信念。七，由此可见，第三步其实是保护你心灵的一种方式，它帮你止与存在核心认同，那核心即是上主为自己设立的祭坛。祭坛就是那些信念，但上主与他的造化是超乎信念的，因为他们已超乎疑惑层次。上主的天音只会为那超乎疑惑层次的信念发言，为那不容置疑的实存境界铺路。只要你心中对上主及天国的信念仍不时受到疑惑的侵扰，你就无法看清它的圆满境界。为此之故，你必须为上主而保持警醒。小我对上主的创造绝对没有好话可说，才会使你疑虑丛生。因此你仍需要信念的支持，直到你深信不疑为止。八，你若能一视同仁地教导整个圣子奥体，显示你已能看出它的圆满无缺，也表示你已明白它是一个整体。现在你必须在心中警醒地护守这个一体性，因为只要一有疑惑侵入，你便再也意识不到它的圆满无缺，因此也无法叫人这一真相了。天国的圆满并不是靠你的认知而存在的，可是你对这圆满性的觉知却需仰赖这一认知。需要保护的是你的觉，因为实存本身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只要你还怀疑自己的生命真相，你是不可能真正觉于实存境界的。由此可见警醒的重要，不要让任何对实存境界的疑虑潜入你的心内，否则你便无由得知自己千古不易的真相。千古不易是上主给你的恩典，你的警醒不是为了保护真理，而是为了抵制幻觉的侵入。九，真理之内没有任何幻象，因此它只能存于天国中，天国之外的一切都是幻象。你一旦扬弃了真理，就会看到自己好似活在天国之外。当你为自己打造出另一个心爱的国度时，天国便不再是你心目中的唯一现实，于是你某部分的心灵便被排挤到天国之外了。你所营造之物会反过来囚禁你的意志，你的心便生病了，有待治疗。若要治愈它，你必须警觉地防范这个疾病。你的心灵一旦疗愈，自会散发健康的光辉，表示你已开始传授疗愈之道了。如此，你便已跻身于与我同等的教师行列。但你必须像我一般警醒才行。凡是决心传播同一理念之人，他们的信念也必须一致才行。十，由是可知，第三步不过说出了你真正想要相信的事，也表明你甘愿放弃其余的一切。只要你跟随圣灵，他必会帮你踏出这一步的。你的警醒本身成了你愿让他引领的信号。在你明白一切努力原属多余之前，警醒确实是相当耗费心神的。你一直都在费尽心思地维护你所打造的虚幻之物，因此此刻的你也必须卯尽全力才抵制得了它。唯有如此，才能抵消你以前保护它的力量，而换出你所有而且所示的实存境界。这种领悟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真的，无需你的保护，它在上主的保障之下安全无虞。一言以蔽之，含摄性必是无所不包的，因为造化是无限而无穷的。